最近2周，国内发生了一件挺有意思的事儿。一个叫 OpenCloud 的开源 AI Agent， 因为图标长得像只红色龙虾，被网友戏称为小龙虾。然后就在极短的时间内，从一个小众技术圈的话题，变成了全民讨论的现象级事件。先是全民养虾，深圳腾讯大厦楼下排起长队，就为了免费安装这只虾。据说马化腾都出来发话了，说场面超乎想象。代安装服务也应运而生，价格从几百到上千不等，有人几天就赚了20多万。地方政府出台文件支持 OpenCloud 创业，就连国家公务员都在讨论怎么养虾。如果你不会养龙虾，仿佛一夜之间就被时代抛弃了。但这阵风来得快，去得更快。先是工信部发出安全警告，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发布风险提示，用户反映乱删邮件、密钥被盗、账单暴涨。所以代安装生意刚火没两天，代卸载生意就紧接着上线了。上海一家商家报价，上门卸载299元，远程卸载199元，宣传语是安全彻底无残留。从爆火到反转不到一周，这速度快得有点荒诞。但我们觉得这件事不应该只停留在又是一场炒作这个结论上就完了，背后有几个问题比龙虾本身更值得说一说。首先，很多人跟风去养虾，其实并不完全清楚自己在养什么。OpenCloud 是一个开源的 AI Agent 框架，所谓 Agent 和我们平时用的 ChatGPT、 豆包这类聊天 AI 不是一个东西。聊天 AI 是你问他答，一来一回他只负责说话，不负责干活。例如让他帮你写个邮件，他可以给你写出来，但发不发、怎么发、发给谁都得你自己来。 Agent 不一样，你给他一个目标，他会自己分解任务，然后一步步去执行，调用浏览器搜索信息，打开你的邮箱读邮件，操作文件，甚至调用外部 API， 最后把结果交给你。整个过程他自己跑，你只需要在旁边等着就行，或者干脆睡一觉，醒来看结果。当然，这些只是最基本的，还有很多你意想不到的操作。脱口秀演员李诞就分享了一个案例，说有人用龙虾成功约出来5个女主播吃饭。具体操作是借助小龙虾自动打赏、发送私信，根据主播喜好定制聊天内容，甚至订餐厅。还有人用龙虾在小红书和 QQ 上批量加人，约会 APP 上撩妹，情话都是自动生成的，聊得差不多了自己直接去见面。以前渣男还需要磨破嘴皮子，靠哄靠骗，但现在连约炮流程都 AI 化了。反正这种感觉是前所未有的。过去几年，大模型给普通人的感觉一直是很厉害，但很遥远。它更像是一个博学的顾问，你有问题去问他，问完还是你自己去干。OpenCore 带来的变化是让 AI 第一次看起来真的会干活了。它不只是在说话，它还能动手执行。这个变化对普通人的冲击其实非常直接。很多人突然觉得那些枯燥的重复性工作终于有可能交给机器了。这种感觉一旦出现，情绪上的反应就很难控制，焦虑、兴奋、不甘落后，这些情绪混在一起就变成了全民养虾的社会现象。其实类似的现象在中国也不是第一次出现了，移动支付、短视频、 AI 绘画，每一次新技术出现，中国用户都会在很短的时间内涌进去，形成一种全民实验的氛围。主要一个原因是中国有一种非常强烈的技术焦虑文化，别人都在用，你不用就落后了，这句话在中国社会有极强的杀伤力。另外一个原因是中国有庞大的工程师群体和极其活跃的技术社区，中国程序员总数已经突破940万，全球第一。这么多程序员平时就有折腾技术的习惯，路由器、刷机、智能家居自动化、写各种脚本，这些东西在中国一直有非常庞大的用户群体。 OpenCore 正好继承了这个传统，它既是 AI 工具，也是一个可以折腾的玩具。技术圈的人先玩起来，再带着身边的同事、朋友、家人一起入坑，这个扩散路径在中国非常成熟。与此同时，截至2025年12月，中国网民规模达到11.25亿人，互联网普及率 80.1%。 最大的互联网用户规模加上最活跃的开发者社区，这是全民养虾这件事儿会在中国爆发的重要基础。但有个问题很多人没有想清楚，那就是国内那些大厂在这件事儿里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。腾讯大厦楼下提供免费安装服务，这一幕乍看上去是企业在推广技术，但你多想一步就会明白，大厂如此卖力的推广养虾背后的逻辑是什么。先说表面的逻辑，腾讯、字节、阿里这三家公司今年预计在算力上合计投入400亿美元， 数据中心里成千上万张 AI 加速卡，如果调用量不够，这些设备就会处于低利用率状态，白白消耗电力，产生折旧，却无法产生收入。自 ChatGPT 爆红之后，大模型最常见的使用场景其实只是聊天。用户偶尔让 AI 写封邮件、画张图，这类轻量级任务消耗的 token 非常有限。对于已经投入巨额资金建设算力中心的大厂来说，这样的使用强度远远填不满服务器的负载。他们真正需要的是一种能够持续运行自动调用模型的应用形态，一个可以不断吞噬 token 的怪物。这时候，小龙虾就来了。一个 agent 在执行任务时，会不断向模型发起请求，理解任务，拆解步骤，搜索信息，调用工具，检查结果，再进行下一轮推理。一个复杂任务跑下来，调用次数可能是普通聊天的几十倍甚至上百倍，它本质上是一个持续燃烧算力的机器。几百万只龙虾在中国的电脑里同时跑任务，这个算力消耗量对大厂来说才是真正够喝的规模。但这还只是浅层逻辑，深层的东西更值得关注。当几百万个龙虾在全国各地的电脑里运行，收集到的东西是什么呢？是真实的、非结构化的、跨软件的用户交互数据。用户在用 agent 处理什么任务，怎么发指令，哪些步骤出错了，最终怎么修正。这些数据是训练下一代更强模型的原料。用户在养虾，但其实也在帮大厂免费标注数据。而且一旦用户的工作流建立在某个大厂的 agent 生态上，路径依赖就会形成。未来你的办公、搜索、创作都离不开这套体系，大厂就变成了这个生态的收费站。当 agent 的使用规模达到一定程度，大厂可以悄悄调整 token 价格，可以控制推理质量，从中提取租金。过去十年，大厂在流量、数据、生态上做过的事儿，他们太熟悉了，这次只是换了一个赛道，重演一遍而已。所以你明白为什么大厂如此积极地推广了吧？这不是什么普惠技术的善意，这是一笔非常清醒的生意。但是这场全民养龙虾的热潮暴露出的问题比想象中严重。首先是钱的问题。有网友分享了自己养龙虾的心路历程。第一天安装成功了，让小龙虾帮自己读邮件、搜新闻，感觉只是基础功能。第二天就高兴的又加入了各种功能，什么检测健康、检测心跳、定闹钟等等。结果第三天打开账单一看就沉默了，账户上的钱已经所剩无几。它越是智能，消耗的算力就越多，而在这个时代，每一次算力都是要花钱的。有用户测试过，仅仅是用小龙虾开发代码一项，月花费就要将近20000元。你设置让他帮你接收邮件，每接收一次就要好几块钱。你让他帮定闹钟叫你起床，每一次其实都是对算力的消耗。网友戏谑道，还没靠 AI 赚钱，光是用 AI 都要破产了，还不如花4000块钱雇一个研究生来帮你工作更有性价比。这简直不能叫养虾了，而是养了个爹。并且龙虾要真正发挥作用，需要你给他很高的权限，例如读取邮件、访问文件、调用外部服务。但权限越高，风险越大，这是科技世界的铁律。问题在于，现在很多人根本不懂龙虾是个什么东西，也不会部署，往往是跟着网上的教程一知半解的就跟着安装。如果配置不当，或者遇到被魔改植入了木马的版本，只要被黑客扫描到，你的所有信息就等于是在网上裸奔。这相当于你给了龙虾一把家里的钥匙，他可能进门帮你打扫，也可能把强盗带进你的家。据媒体报道，现在网上被扫描出的裸奔龙虾已经超过了27万只。这意味着这27万人的隐私对他人而言无意探囊取物。黑客可以一键接管，盗走信息，转移财产，甚至用你的账户去做其他事情。而且现在的 agent 在理解指令的边界，判断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这件事上还远远没有到位。他会执行，但他不懂分寸，他有能力但没有判断力。你给他高权限，他就会用高权限干事儿，不管那件事是不是你真正想要的。所以从技术角度说，现在的 agent 确实还处于很早期的阶段。 agent 的核心难点不是让他能干活，而是让他在干活的过程中知道边界在哪里，什么时候该停下来问人，什么时候自己做决定，什么操作有风险需要二次确认。这些判断对现在的大模型来说显然做得还不够好，但技术不成熟不是这次风险全部的解释，显然很大一部分问题是人的问题，具体来说是信息不对称下的盲目跟风。很多装了龙虾的人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装什么， 也不懂怎么配置安全设置，更不清楚给 agent 开放了哪些权限意味着什么。他们看到别人都在装，看到网上铺天盖地的教程，觉得不装就落后了，就冲进去了，然后就出事了。这不是第一次，也不会是最后一次。而在这个过程里，真正获利的是谁呢？是那帮不停宣传龙虾的人，是卖安装教程的人，是卖各种龙虾变现课的人。什么一天掌握小龙虾，什么用龙虾做个人 IP, 上来就是收会员费，拉群收钱。有句话说得好，从古至今，当这个社会刮起一阵淘金热的时候，真正赚钱的人从来不是去淘金的人，而是卖工具的人。另外值得注意的是，有媒体报道称，腾讯目前正紧急为微信开发一款 AI 智能体，这款 agent 将以对话形式接入数百万个小程序，让用户可以叫车、点外卖，甚至处理各种日常事务，全部在微信生态里完成。这个思路和 Open Cloud 就完全不同了。 Open Cloud 是开源的、去中心化的，用户自己部署，自己管权限，出了问题自己兜着，这是它灵活性强的原因，也是它安全风险高的原因。而腾讯的逻辑很可能是把 agent 放进一个高度封闭、实名化、可追踪的生态里，让它在设定好的边界内运行。你只能调用微信生态内的服务，你做的每一件事都有记录，超出边界的操作直接被限制。这可能是中国解决 agent 安全问题的一种方式，不是靠用户自觉，而是靠平台管控。好处是安全，坏处是用户几乎没有自主性，平台说能干什么才能干什么。这两种路径代表了对 agent 完全不同的理解，是用户的工具还是平台提供的服务，最终哪种方式会成为主流，现在还说不清楚。但可以预见的是，在中国，平台管控的路径大概率会占上风，而 Open Cloud 作为一个 AI agent 确实是 AI 未来的应用方向，但现在明显处在初级阶段，面临着门槛高、成本高和安全高的问题，远没有到消费级产品的阶段。它比较适合专业的程序员、软件工程师，他们可以花时间去调教，花时间去摸索研究。但对普通人来说，首先你不会调教，其次你没那么多复杂任务需要他干。再就是现在都在抢占 AI 市场，推出来的产品并不完善，当等等等的话，能节省很多在垃圾软件上内耗的时间。而且有句话说得好，请神容易送神难，当你连怎么安装都没搞明白，那使用完全就是当韭菜。最后说一点可能有人不爱听的话，回想40年前国内的那场闹剧，当时有人带上毫无作用的铝锅，只是为了接受外太空的信号，他们在盲目和恐慌之中相信那是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，当年带铝锅等信号的人早已成了笑谈。而现在那些为了噱头而盲目跟风装龙虾的人，何尝不是换了一口更精致的锅呢？龙虾会一代比一代好用，但清醒的人可能会越来越少。在这个信息越来越廉价、热搜越来越频繁的时代，注意力是有限的，判断力是稀缺的，所以保护好这两样东西比追上任何一个热点都重要。能让你慢下来认真想想这件事儿对我来说到底有没有用的能力，可能比会用任何一个 AI 工具都更值钱。